员们，大家好。上一节我们讲完了圆明园的新建，下面呢，我们要对圆明园的一些不同情区的景观，分别做一些简略的介绍。我们先讲一下圆明园的宫廷区，所以讲第二个问题，就是北京城外紫禁城，讲的就是圆明园的宫廷区。圆明园是一座既有宫又有园，双重功能，就具有双重功能的皇家园林。从雍正皇帝开始，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几代帝王，每年除了夏天到热河避暑山庄避暑，秋天到木兰围猎，或者是外出巡游这些而外，全年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生活在圆明园中。只是每年的冬季天坛祭天的前夕，才回到城内的皇宫，也就是今天说的故宫。第二年正月的上新日，古代用这个干支来祭日，所以上新就是农历正月的第一个新日。第二年正月上新这样，南郊齐故里之后，又移居到圆明园，成立了皇宫，成为举行大典的地方和这个皇权的象征。帝王们常年累月的，帝王和后妃们常年累月大多数时间都居住在圆明园中间。那么居园期间，皇帝又要上朝听政，要办公处理政务，因此呢，在圆明园中也就修了宫廷区。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讲北京城外紫禁城圆明园的宫廷区，第一个讲它的宫门区。圆明园的这个宫廷区啊，几乎就是一个缩小的紫禁城，这里头也包括，这里也有像给紫禁城一样，这里有外朝内寝，也就是我们常说前宫后寝，包括从当年大宫门到九州清晏殿，到九州清晏。圆明的宫廷区在南部，包括大宫门、二宫门、朝房、正大光明殿、勤政清闲、九州清晏等这一带的布局，也像紫禁城宫殿一样，是严格的按照中轴线左右对称建的，这样来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帝王的唯我独尊，君临天下。我们先看一下图，这是大宫门、二宫门、正大光明殿旁边的勤政清闲殿、九州清晏，这是就是它的宫廷区包括哪些地方。宫廷区的最南端是一个大罩壁，所以在它的南边啊有一个大的罩壁，从大罩壁往北要穿过长约130米、东西宽100米的广场，才能够到达这个大宫门的地区。大宫门建在一个宽大的月台上，大宫门前面有一对鎏金的铜狮子，这是大宫门啊，就当年大宫门前头有一对鎏金的铜狮子。这里还有一个，有一个事儿，就当年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的时候啊，看了这个狮子，因为这是一 很一个巨大的流金，注意啊，是也就是说镀金的铜狮子。他们呢，这不识货，这侵略者不识货，以为这是一个金的狮子。哎呀，说可了不得了，说大公文强，那你一对狮子，啊，它的价值差不多就能够这个战争的开支。很后悔当年没有把这对狮子拿走。其实呢，它不是纯金的，是镀金的，啊，鎏金铜狮子，但是也是我们的国宝啊。大公门的门上挂着雍正写的“圆明园匾”，门的两边是东西朝房啊，这是东西朝房和曲池型的朝房啊，这边这就曲池型的朝房。因为皇帝在圆明园上朝听政办公，那么中央各个部门也得有，这儿也得设留才行啊。所以这个两边朝房和转角朝房，这就设留内部、内阁、吏部、礼部、兵部、户部、工部、刑部、督察院、翰林院等等三十个衙门职房。进入大国门，看到穿过广场，过了这个桥，就是出入贤良门。出入贤良门又叫二宫门，门上挂着雍正题写的“出入贤良门”的匾。这“出入贤良”这个门为什么取“出入贤良”？它意思就是说要引拉贤良来治理天下。出入贤良门的东西两边，我们看也是朝房，东西两边也都是朝房。那军机处啊、翻书房、清查房这些机构就设在这儿。出入贤良门的两边还有两个灶门，各个衙门有什么事情要上奏，由这个东边的这个灶门递进去。查山房的太监是走西边的灶门。出入贤良门里头啊，便是宏伟，就是宏伟庄严、宏伟朴素的正大光明殿。所以从灶壁、大灶壁到正大光明殿，长是300来米，300多米，然后划分几个院落。此人啊，你不能一下看到底，增加这个帝王宫廷的这个威严的气势。这是宫门区。第二个呢，我们说一说正大光明。正大光明殿是圆明园的正殿，也就是我们说的圆明园的金銮殿，类似于紫禁城的太和殿。正大光明殿是建在圆明园里，园林里头在。我们看这正大光明，正大光明殿建在1米多高的大的月台上，大殿东西长36米，南北宽24米，它的屋顶是一层单檐斜山卷筒顶。我们刚才说了，它是金銮殿，就类似于紫禁城的太和殿，但是它又不完全同意太和殿，你看屋顶的建筑形式上就不同。屋顶是一层单檐斜山卷棚顶，盖的是灰的琉璃瓦，不是黄的琉璃瓦。屋顶正脊也没有像太和殿那样，太和殿的屋脊正脊是高出瓦面的，这是瓦，这是高出来的。它没有，大家看那张图，它没有高出瓦面，两端也没有，两头这个瓦两头也没像太和殿那样有高大的稳兽作为装饰，因为这样和园林的气氛协调一致。但是它正大光明殿却是用上等的建筑材料楠木建的，楠木今天可难找了啊，也很贵重了，它是用楠木建造的。 起什么意呢？叫松轩毛殿之意。正大光明殿不雕不绘，朴实无华，庄重典雅，和整个园林气氛相一致。但是它的内部陈设却极其豪华富丽，外面看我们说是朴实无华，不雕不绘，但是它的内部陈设却极其豪华富丽。殿内的正中间悬挂着康雍正写的，雍正所说“正大光明”的匾。那么，正大光明殿这出自哪儿呢？“正大光明殿”这几个字啊，出自于朱熹的“古之圣君，贤相所以诚意交付，两尽其道，而有意共成正大光明之业”。就“正大光明”这个词是出自于朱熹的著作。“正大光明”四个字也被清朝的皇帝看成是圣训，用这个来自戒自警，自己提醒自己。因此，“正大光明殿”这个匾啊，在故宫、景山、避暑山庄里都能看得见，不是就在圆明看得见。但要去紫禁城的乾清宫，那紫禁城乾清宫就挂了“正大光明殿”“正大光明”的匾。不，那个匾是顺治皇帝写的，在对着门的中间雕刻华丽而又非常精美的紫檀木宝座，放在中央的高台上，两边啊，这个宝座的两边是漂亮的两个孔雀羽毛扇子，后边就宝座的后面是那个装饰着蓝翡翠和孔雀羽毛的屏风。注意，这个屏风上装饰着蓝色的翡翠孔雀羽毛，孔雀羽毛上又点缀了非常漂亮的红宝石和比喻。大家想想，孔雀羽毛就很漂亮，蓝的翡翠、红宝石和比喻，那时候没有电灯，如果在今天是要有在电灯光的照耀下，那是五光十色、闪闪发光，非常好看。天花板，因为中国建天花板是木质的，但是镂刻的非常精美，这花纹非常精美。中间挂的是玻璃吊灯，也是制作非常精巧。地面铺的大理石，这个大理石琢磨的非常精细，并且拼成美丽的图案。这个圆墙的紫檀木桌子上啊，摆放着很多精细的比喻碗呐、瓷瓶呐、就瓷器的瓷瓶啊、珍稀古玩，还有这个印刷精美的图书。这个西边的墙上挂了一幅巨大的圆明园全图，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画的圆明园全图。正大光明殿是清朝皇帝居住在圆明园期间举行朝会大典和接见少数民族的首领、外国使臣等重大活动的地方。清会典礼部有个规定，说凡驻园期间遇上大典时，都在正大光明殿举行。那么举行大典是这些王公大臣们怎么排呀、这排队怎么排呀、位置怎么安排呢？是这样，皇子、王以下、文三品、武二品以上的官，按意就按两边，在正大光明殿阶下左右；文四品、武三品以下的各官，在出入贤良门外边，都要蟒袍补服行礼。那来的外国贡士呢，就附在西边的这个西边排班这个木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举行大典，你有的人根本你都进不了正大光明殿。皇帝过生日，在这儿接受百官的朝贺。新年正月，在这个地方宴请王公大臣和少数民族的首领，还有凯旋宴、公主下嫁宴 预考就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都在这儿举行。那么我们说皇帝在这儿，皇帝生日在这儿接受朝贺。那么皇帝生日受贺礼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一个具体的。8月13日是乾隆的生日，一般皇帝的生日称为万寿节。那么生日受贺礼，乾隆生日的受贺的受祝贺的礼，逢时比如说40、50、60，逢时的大寿是在紫禁城举行，其他多数是在圆明正大光明年举行。据这个《孝廷杂录》记载，他说本朝万寿节，王公大臣、文武官职等携蟒袍补服，于黎明时排班圆明园之正大光明殿前，三品以下者排班于出入贤良门外，上就是皇帝啊，上龙袍珠冠如座，红务官唱排班引导宣战，一如大朝仪。上受贺笔是皇宫，就皇帝受朝贺完了就还宫了。这是这个生日受贺礼的情况。那么一年一度的廷臣宴大多是在正月16日在正大光明殿举行。这种宴会常常会邀请全国各地的地方首领、在京的官员、出征的将领出席。乾隆54年，也就是1789年，乾隆的掌上明珠和孝固伦公主下嫁给丰绅英德的初定礼，也是在正大光明殿啊，赐宴皇子、王公大臣及额驸，啊，清朝人称女婿为格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驸马，汉人称这个皇帝的女婿称驸马，满族称为额驸。正大光明殿还是举行宴会的地方，刚才说了啊，一些宴会在这儿赐宴。那么正大光明举行的宴会应该是都是最高级别的国家级宴会呢。那么他们宴会怎么个进行呢？正大光明殿的宴会可不像我们现在国家啊国家级宴会，在宴会厅里头摆上一个一个的圆桌子，大家围着圆桌而坐。正大光明殿宴会可不是这样，而是皇帝一个人一桌，皇帝的桌子放在宝座前头，亲王大臣两个人一桌，两人一桌怎么排成纵队啊？在这皇帝这个宝座，就皇帝桌子的两边排成纵队，而要面向皇帝。这个他的位置的安排还要按官职的高低分出主次来，宴会桌子也要根据情况摆的枢密的有枢密的有区别，所以不像咱们这个宴会啊，大家因为皇帝总是要显示他的啊至高无上唯我独尊，说他是一人一桌。正大光明殿还是接见外国使臣的地方。乾隆58年，也就是1793年，英国派遣使臣马扎尔尼、副使施当东率领100多人的庞大的使团，他们企图通过和清朝统治的最高当局直接谈判，打开中国的大门，开拓东方的贸易市场。所以他们就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大家可以算算啊，乾隆25岁即位，那么乾隆58年他应该多少岁？所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带着他们精心挑选的礼品出使中国，其中有这个天文地理仪啊，天文地理仪器、自鸣钟，就是现在的这自鸣钟等部分珍贵的礼品， 先放在正大光明殿，等到这个，因为马扎尔尼到的时候，乾隆去了避暑山庄。那么等到乾隆从避暑山庄回京以后呢，他们再到正大光明殿，正式向乾隆献上礼品，并且对各种仪器一一都做了介绍。乾隆看这些礼品非常高兴。马格尔尼来，一方面是来祝寿，实际上他提出很多要求。对马格尔尼提出的准许英国派使臣驻中国管理商务、开放商货、减免货物进口税这些要求，一一都驳回去了。马格尔尼他们这一次船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几个月期间，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大量的资料，为他们以后的侵略做准备。正大光明殿还是举行殿试的地方。什么叫殿试啊？就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应该说是科举考试里头最高层次的考试。阅卷的官，谁来批卷这个殿试的卷子是由皇帝亲自决定，规矩是非常严格，因为他在殿堂上举行，所以叫殿试。这个殿试啊，在故宫里头最早在天安门啊，后来又在太和殿的南府上，最后定在保和殿。那么在圆明园呢，就在正大光殿试界正大光明殿举行。殿试录取的被陆续称为进士，不是，而且要这个录取以后按层级，它是这样，按层级分成一甲三名，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所以我们说的头名状元，头名状元就是说你在进士里头，因为它有一甲、二甲，就是最前面的第一名。所以现在高考也是谁考试理科状元，谁考了文科状元啊，谁考试考了头名状元，怎么来的？就是从这儿来。其他甲啊，二甲、三甲我就不说了，就一甲都要分出这三名来。这是科举考试在正大光明殿举行，大殿的东边有一个叫洞明堂，是每年秋季秋末的时候，皇帝最后批准死刑犯的地方，所以叫勾道。判了死刑，不是在他名字上打一个红勾吗？大家看过电影里打一个红勾，所以最后核准死刑犯人勾道的地方，这洞明堂。正大光明殿啊，后边的后山，正大光明的后面的这个山叫寿山，寿山寿山，寿比南山。是这个意思，它在和圆明园的东边的福海连起来呢，就与寿比南山，福入东海。当年寿山上树木非常葱茏苍翠，绿笋嶙峋，见此鼻涕，把正大光明殿点缀的美丽端庄。当年登上寿山，举目难忘的话，前面是气势非凡的宫廷区展现在眼前。往北看呢，这是风景优雅的后湖景区。大殿前面是开阔的庭院，开阔庭院是礼乐大典宴会是排演的地方。乾隆的图云里头说是，前庭虚长四望墙外，树木阴淡，花石绯红叠紫，成荫无际。大殿在山林与自然景色中，所以当年的时候，皇帝在听政之后，渡入到庭院中间，观赏院外繁茂的花木，闻着扑鼻的阵阵花香，在听着山上鸟儿的鸣唱。 那是一种美的享受。紫禁城里可没这份享受，大家就去过故宫，你们看太和殿前头一棵树都没有，没树咋有鸟啊？所以在园林中间，它虽然是一个正殿，但是它是在园林中间。